借着是正道的时间，罗牧师再一次要就着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26节，他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血。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继续来读，来查考，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过去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啊，因为每一次多半都是在第一个主日，我们有机会就着这个课题，我们来思考，我们逐节的啊，你特别是针对里面很重要的词汇啊，我们做了几番的讲解啊，我们这边提到了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又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表明呢这里面有一个连贯性，这里面是从独一的源头里面出来的，让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已经隐含着神的义，上帝的义，在新约里面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成全，所以绝不是一般肤浅的那种圣经人文的学者想要把新旧约一刀两断分隔开来的那种企图，把旧约里面的耶和华上帝当作是那种愤怒，当作是那种追讨审判，新约里面我们所要跟从的那位主是丰盛怜悯，是舍身，是牺牲流血来救赎的，好像把我们的信仰割裂开来，其实不是。新约里面所成就的，新约里面道成肉身来成为我们上帝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牲的，其实在旧约里早已经隐藏着的启示，记录在律法当中，记录在先知的话里面，记录在历史，在诗篇里面，上帝的意义到了这个时候显明出来了。怎么显明的？我们之后也读过好多，从里面选出来这个上帝的意义与信的关系，因信称义，上帝的意义是因为人信他的话，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像挪亚一样，就像旧约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因着信，因着信就是指着是人到上帝的跟前是本于信，因着信存着敬畏的心，动了敬畏的心，就照着上帝的吩咐而做，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他就得着他所当得的这个义。在这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老早就已经隐藏在旧约里面，到了新约我们再一次能够把这个重要 的信仰的原则提出来，因信称义。我们也提到了恩典，也提到了救赎，也提到了称义。那我们现在呢讲到了，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挽回祭啊，我们讲到了 atonement， 讲到了挽回祭，我们现在再继续就着底下的这一句话 耶稣的血，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可能你会感觉到这一段经文短短的，你就把它好像用剪刀一样切割开来，一小节一小段，一个词汇一个词汇慢慢的讲，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人以为一个典礼啊，行礼如仪，我们一个程序一个程序，一个阶段一个步骤的往底下来。其实不然，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主题啊，耶稣的血，其实是把前面所讲的整个把它整合起来，整个把它贯穿起来，是一个枢纽性的，带着有枢纽性的这个地位的。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接下来我们好好来看怎么样把它连贯在一起。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当中能够赐下你自己的恩典，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开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再一次能认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借着耶稣基督，你设立他为挽回祭，凭着他的血，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是义，也认识你是称罪人为义的上帝。愿主与我们同在，解明你自己的作为，解明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耶稣的血这个词汇，事实上把前面的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整个整合起来。你说哪三个呢？一个就是救赎 redemption， 一个就是称义 justification， 另外一个呢就是挽回祭。这个挽回祭的含义呢 atonement 或者是 propitiation 是它的名词。这是三个字 redemption justification propitiation， 整个整合起来，让我们来看。你说怎么样看出来呢？你看救赎我们，这个 redemption 这个救赎我们，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被捆绑被辖制，我们远离上帝，怎么样把我们给救拔回来呢？谁能够付出这个赎价呢？所以我们提到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对着门徒讲说，人子来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后呢底下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有关于救恩的一种的一句话，一个启示，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 ransom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而他所付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生命，把命倾倒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就是这个赎价的字眼跟救赎的字眼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字眼，告诉我们有上帝，有他的救赎，为我们付了赎价，以至于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Redeemer。 所以这个 Redeem 他的动作完成的 Redemption， 是因为他舍命付了这个 Ransom， 以至于我们现在面对着他，我们知道我们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 Redeemer。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他怎么舍命？舍命就与耶稣的血直接连在一起。圣经里面提到血这个字眼，是在旧约里面提到过生命在活物的血里面，但是每次提到牺牲，这个献的祭物牺牲流血，那个意思是指这个牺牲死了。耶稣基督的血里面所要表明的含义是他舍命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就成为赎价，把我们救赎出来。 把我们所亏欠上帝的，他为我们付，他为我们来承担，为我们来付清。所以这个是耶稣的血跟救赎连在一起的。那么你说称义呢？称义的意思啊，我们之前讲过 justification, justified, 它的对应的词是什么词呢？就是 condemnation, 定罪的意思。这是一个很纯粹啊，一个法庭上法律上面所用的字眼。一个人干犯的律法在法庭上面就被定罪，被 condemn, 被定罪。那么你说如果法庭判他除掉他的罪，判他无罪，就是表明在众人面前，在法律上面称这个人是义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法条上面的要求上面来讲，是达到了他的要求了，这是义。那么我们现在面对上帝这一位审判全地的主，按着公义审判全地的主，任何一个人面对上帝，一个罪人面对上帝，只有啊，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向着高山呼喊，倒塌来压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要逃避那一位审判，那使人敬畏的耶和华上帝，没有人能够面对了他。那现在呢，讲到称义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他不再以这个来追讨、来审判、来定罪。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被称为、被他接纳为义人。那你说上帝他凭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以义者的身份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承担定罪所必须面对的这个后果。他为我们承担死了，罪的工匠在他的身上，罪的权势在他的身上发动，到一个地步，圣经上面讲到，记录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七句话当中的那一句，讲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诧异，往往就在那个反合的句子里面，在反合的启示当中，我们反而更能够真正明白里面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在那个时刻，所有人的罪由这位羔羊，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承担，那义者代替不义的，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成为这个 offering of sin, 赎罪的祭，为我们成为罪，不是他犯罪，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的罪在上帝的眼中他一笔勾销了，因为他看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承担了。上帝的羔羊，难怪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喊着说，看啊，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除掉世人罪孽。所以耶稣的血与称义之间又是直接关联起来的，他舍命，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为我们死，承担我们的罪，也承担罪所带来的追讨，罪所带来的刑罚，罪所带来的工价。所以现在我们得着释放，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他算我们为义人，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上帝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的确确，我们能够讲，我们放胆无惧，我们笃信不已来到他的面前。之前我曾经和诸位就着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第一节的那个的经文里面所用到的字眼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经过对照之后，能够帮助我们稍稍的来体会到底进前到他面前来到他的面前里面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地方希伯来书翻译的时候特地用个什么，用靠近的近， 那些在律法底下的人，他们来呢，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来献祭，他们来过节，他们顶多只是什么近前的，靠近的近，没有办法进入的近。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放胆无惧，我们能够笃信不疑，来到父上帝的面前。那个里面的所这个对照的落差，你一比，你就可以体会得到，这里面很不一样。我们是被称义的人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血所表明，就是他为我们舍命，站在我们的地位。圣经上面讲到这个，里面用了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提醒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在律法底下为我们来承担，为我们把这个律法的咒诅把它挪掉。所以上帝不再以律法里面所定下来的来审判我们，来追讨我们。那所有的咒诅在那位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的这一位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把这个咒诅给除掉了。所以这里面与称义与耶稣的血，整个你把它连贯在一起。第三个讲到什么？讲到挽回祭，讲到 atonement， 讲到 propitiation。 这个字眼呢，它原来的含义是什么？原来的含义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一位是那位愤怒，愤怒的主宰。那你怎么样能够平息他的愤怒，能够到他的跟前呢？有谁能够面对这位公义愤怒，这位圣洁要审判要追讨人的主？那这里面我们也之前也提到过，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这不是现在一般的所谓的人文学者所想要把它规避，想要把它解说掉的一个观念，一种词汇。很多人啊，在从这个新派神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1850年那时候开始，慢慢他们就形成一种观念，把上帝，把耶稣基督的神性把它丢掉了，要强调耶稣基督的博爱，强调他的道德，强调他的人品，强调他肯牺牲，强调他很愿意向往与那位主宰的之间的团契的关联。所以呢，就把整个信仰给转移过来了，转移成伦理，转移成行为，转移成道德，转移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读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他们认为这个完全是过去在文化还没有开化，还没有开明，还没有进步的那种落后原始的阶段人所想出来。难怪我们看很多远古的历史，或者是许多部落族的，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是杀牛宰羊，甚至以人做一个牺牲品，流血来献祭啊！他们认为这个太野蛮了，他们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重新诠释旧约，来重新来看新约里面讲到上帝的愤怒，所以他们想说这不是的，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给解说掉。但是我们知道，之前我也特别提过，单单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上帝的愤怒，讲到上帝的愤怒次数就不是我们这边只有这么一两节一两处的地方，在旧约里面就有将近600次就提到有关于上帝的愤怒这样的字眼。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对，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愤怒需要献祭来平息，来挽回上帝的愤怒。为什么上帝愤怒呢？因为人干犯了他，因为人背离了他，因为人抵挡了他，因为人根本不顺从，根本忘记这一位主宰，不照着他的心意来行。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开始，你看才只不过7代的功夫啊， 就已经记录到拉麦，记录到那种凶残的那种人性显露出来，一直到了挪亚的时代，人心里面所想的尽都是恶，到一个地步，上帝要把所有的人类给消灭掉，你就可想而知人惹动上帝的愤怒到什么程度。那么上帝的愤怒啊，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很多人想要把它解释成变成像好像机械式的一个方式啊，你一碰了电了，你就很自然触电了，所以把上帝的愤怒描绘成这样的情形，那好像上帝变成一种物理现象，不是。上帝的愤怒啊，其实是我们应当感谢的一个项目之一。你说怎么会是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愤怒是有原则的，上帝的愤怒不是想象中那种物理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种随机的，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啊！你看很多小说，章回小说，你看那些历史的那种拜官野史，描述那个皇帝啊，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叫天威难测。这个皇帝呢，随他喜好，今天高兴，你犯了死罪我都赦免你，明天不高兴，你就是煮了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尝了我不对我的胃口，我都要把你给杀掉。这种天威难测，完全随机莫名其妙的，你做得好你也倒霉，你做不好你可能吗能够脱身，这完全不是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不是，上帝的愤怒是有原则的，上帝的愤怒不是随机的，上帝的愤怒是公义圣洁的愤怒，是义怒，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的。如果我们今天所谈论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追随的是那样的一位上帝，像这个历史上面许许多多的这种昏君那种暴君，那每一个人呢都提着脑袋生活，不晓得下一刻会怎么样，不是的。所以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绝对不是像那些人文学者他们想要办法圣经的新派的那种思想，想要把它好像把它消弭掉，认为这成为人的信仰上的拦阻，其实大大相反。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再回过头来仔细来看上帝的愤怒，那你成为你感恩的项目之一。因为上帝的愤怒他是有真正为了要把我们给带回来的，为的是要使人能够归正，要督责，叫我们来学义，叫我们离开那个罪恶。先知多次苦口婆心这样讲，我们读过在以西结书里面，在耶利米书里面都提到，他说难道我喜欢恶人死灭亡吗？不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回来，能够悔改被带回来。有很多人的观念也以为上帝追讨从父及子到三四代，哇，那这个父亲的罪由儿子来儿女来偿还来承担。圣经上面也讲不，你们常常讲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掉了啊，就是比喻成上一代的罪留给祸延下一代，当然可能会祸延下一代，但是上帝的追讨不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每一个人面对上帝，自己或善或恶，照着你的行为来报应的。所以上帝的愤怒是要把人给挽回回来的，是要使人能够归正，来督责人，要人学义的。他不喜悦恶人灭亡，所以上帝发怒。但是上帝发怒同时他也还有丰盛的慈爱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最具体最能够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血，因为他以他自己的儿子来作为这个挽回祭。这里面啊，讲到这个挽回祭这个字，我上次也跟诸位分享它的英文翻译啊，是 atonement， atone 是它的形容词 ，a t o n e m e n t m e n t 成为一个名词字根，你把它拿掉了，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atone。这个 atone 这个字，其实就是两个英文字合在一起的，是 at one。我之前我一直以为是 Wycliffe， 是威克里夫，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创出来的。因为很早之前，大概将近30年前，我读有这个印象，可能记忆不好，不是那种扫描，不是那个 scan 的，不会错的啊，一 scan 的就记在里面。结果我最近再去来读，再去来查考，从不同的这个书籍里面，他说不是，他说是 Tyndale， 丁道尔啊，这个也是英国的一位这个当时殉道者，他翻译圣经叫 Tyndale， 他创出来的字眼啊，所以我这边也特别这个附带提一下，诸位也可以再去查一下啊，免得我们以讹传讹了，就是讲错了，别人听啊，你这乱讲的啊，这个可能我的记忆错了，是丁道尔他翻译的。他还提到了有好几个是他创出来的字眼，譬如说逾越节 Passover， 这个也是他创出来的字眼。诶，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英文里面很难得的有几个字啊，是组合字，是你把这个字拆开来，你差不多你就已经抓到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了。 Atonement Atone 这个字眼 At one， 你把它拆开来就是 at one，人如何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合一呢？透过耶稣的牺牲，透过耶稣的挽回祭，把上帝的愤怒给平息掉了。所以耶稣的血，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课题啊，是整个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很主宰枢纽的一个片语，把我们前面所讲的整个合在一起。耶稣的血就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死，他怎么为我们死？他流血牺牲，站在我们的地位，承担我们当承担的，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呢，我们被救赎回来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他算我们是义人，我们能够坦然无惧面对的不是那位公义愤怒追讨的上帝，不是爱世的，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的怒气被挽回回来了。难怪圣经上面讲到耶稣的血里面提到的那个谈到的各方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我这边给诸位一个挑战，给诸位一个功课，回去你读经的时候你自己好好去勾出来，耶稣的血讲到耶稣的血与什么样的事情连在一起啊？你如果说我回去我就用这个 search engine 啪一下成功把它找出来，那也可以，不过呢你找出来之后你要一节一节自己好好读过一遍，真正你读一遍你才了解了，以前的硬功夫没有别的方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这个去搜寻的这种软件，只好一遍一遍的读。所以古时候人读书啊，要圈点句逗，也是有道理的，一面读一面圈点，一面你把它整理做一个笔记，在你的这个书本的旁边呢、啊、做那个杂记啊，附注。做了这一番功夫之后，你真正的了解，你的灵性，你的程度，你的认识就不同了。现在一方面呢，工具改进了，但是工具一改进了，相对的就把花下去的功夫、啊、就剥夺掉了，哎，有好有坏。你如果好好仔细一节一节来读啊，你会发现耶稣的血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丰富的不得了，告诉我们宝贵的不得了。那我这边我只举几节，事实上我这个题目原来是上个礼拜要讲的，上礼拜因为临时一听秋月传道他分享有关于从教育那边开始着手成为他的宣教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的基点，然后从这边再开始讲到这个宣教的事情。 所以我改一个题目，我讲从约翰加尔文改教的那个里面的一小段来提他对后世的影响，所以我这个题目就留到今天。那也正好，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等会就要一起我们守圣餐，而圣餐其实就与耶稣的血有关。耶稣擘饼递给门徒，门徒分着吃，之后他拿起杯来，他说什么？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的血流出来，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就是讲到这个赦罪的事情。如果你把这些汇集在一起，我这边我今天呢，因为我准备讲到，我当然准备了小抄啊，我这边准备了，你知道这边能够整理出来的这个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我这边准备了大概有22条、23条左右，这么多。我稍微念几个，那么你就也依稀的能够有一个印象。我们每一个人呢，能现在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归属在主的名下，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是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耶稣为我们舍命，那个付出来的代价是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监督，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应当谨慎，为全群谨慎。这个全群指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羊，而上帝的羊群是他用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你看，上帝用他自己的血，用他的命，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买赎回来，归在他的羊圈里面，把我们带进他自己的家里。这是讲到耶稣的血。我们这边讲的，我们这边所读的也是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知道他是义，也知道他是称罪人为义的那位义的上帝，是不是？那么罗马书第五章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了，我们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保罗再一次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小段经文呢，里面的两个重点把它连在一起。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血，在上帝面前不再被定罪了，被接纳为义人。同时呢，我们也靠着耶稣的血，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了，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以弗所书呢，这一节我以前讲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讲什么？他说我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人，我们在他的诸约之外，我们在他的国之外，是远离上帝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亲近他呢？怎么能够来到他的跟前呢？怎么会在他的这个羊圈里面，羊群里面成为里面的一份子呢？他这里面讲，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一句话讲的还很含蓄，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讲什么？希伯来书说，他说这一条路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的那一条路已经被打开来了，已经显明了。用什么打开来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他讲，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开了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透过什么？靠着什么？因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血，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严格来讲，这一节经文是我们谈到祷告一个最重要的一节，这个基础性的经文。你说我们祷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凭什么？远离上帝的人，与上帝为敌的人，我们怎么有资格进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才知道原来我们有这个资格。这条路已经为我们打开，而且是通过幔子。以前也所有的祭司除了大祭司之外，有资格进入到幔子的后面，而且一年也只不过这么一次，进去都得带着牛羊牺牲的血。现在呢，因为这个牛羊牺牲的血，耶稣的血已经取代了，已经成全了，一次就到永恒，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献祭、再杀、再带这个血进到幔子，我们随时可以进到里面去。所以这里面所代表的那个，告诉我们一个所谓的祷告的根基，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就从这节来。那彼得他怎么讲？彼得他说，我们得赎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会坏掉的金银等物，而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是不是？这里面我只不过略略举了这么几个，再举下去的话我们的时间可能就不够了。里面提到了太多的这种有关于耶稣的血，还有呢，耶稣的血立新约，这更宝贵更重要。耶稣的血立新约，所以有这个新约有一个保证，说他不但他自己流血牺牲把他自己献上，他还成为新约的中保，他成全了新约，他立了新约，他也成为这个新约里面的凭据，他还担任，他还做新约的中保。所以新约里面他所应许的赦罪的恩典、成全的恩典，所有都在耶稣基督的中保的身份里面，他来确保一定临到所有被带进在这个新约里面的人，都是因着耶稣的血。你把这些经文整个整理起来，我相信一定对我们自己在明白上帝的道，在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你更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感恩。那么你说耶稣的血还跟什么有关呢？耶稣的血其实就跟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直接连在一起。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呢，怎么样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呢？哦，原来圣经上面讲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如今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上帝的爱。是不是？在约翰一书他的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而且他还不止提了一次，至少在字句上面经文里面他都提了两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原先呢到个什么地步，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原来做罪人，他就为我们死，靠着他的血称义，更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他底下讲，他讲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还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与上帝和好了，现在呢既然和好，就更要因他得生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复活得救了。所以这里面在罗马书第五章基本上 保罗好像在重述在整理讲到称义之后不要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以会站在如今所站的恩典里面的那个缘由那个根据是什么好像他再重新提一次所以上帝的爱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舍了那么什么是恩典呢我们之前也讲过恩典是一个很简单的词汇却是很难去加以解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根基性的一个词汇所以有的人解释是 love in action、啊、是爱的行动叫做恩典那圣经上面他也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那爱到什么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的爱最实际行动的表达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先为我们死赐给我们为我们复活成为我们真正跟随成为我们信仰投靠的对象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事实上后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继续去整理继续去追去查考去整理出来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信仰灵性上面都有莫大的造就 的功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义已经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恩主我们原先都是亏缺你荣耀的都是悖逆都是在主你自己的震怒底下我们无法来靠近无法来仰视如今却借着耶稣的血你设立他做挽回祭使我们都能够被救赎在你的面前被接纳成为义人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平息了主你自己公义圣洁的愤怒和追讨我们要感谢你借着耶稣的血设立的新约我们如今也都在新约里面能够享受能够盼望你所应许在约里面所要成就的恩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恩能够得到被坚固得到刚强因着主你自己的爱的浇灌的充满能够平安喜乐的来面对这动荡的世界能过我们在世寄居的生活来荣耀来顺从来为主来发光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